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爱谁谁。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然后今天我们来做一期略带总结性的节目，就是因为今年疫情，各行各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然后航空业因此推出了一个叫做随心飞的东西。但是很多随心飞基本上都在十二月底就过期了。然后所以年关将至，然后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一年使用随心飞的小伙伴到底收获了些什么。那我们必然要请出随心飞的骨灰级用户，那就是我们的高健同学，就是我们电台就是元老级嘉宾高健同学。来，高健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健。
这个高健同学之前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还是一个在做旅游创业达人，现在好像就是最近身份也发生了一些转变，我不知道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还是本来就是职业生涯规划就是这样的转变呢？
主要还是疫情吧。你说旅游业对吧，遇到疫情还能干嘛呢？那趁早转好吧。难道还要陪着这个疫情熬过三年五年嘛，是吧？所以就是
对
后来就是团队还在，然后公司还在，然后就做了不同的东西。其实也是跟之前的略微有关吧，就是之前做文旅的时候做过一些文创周边嘛，现在就把其中的一个文创周边当做主营业务来卖了，所以就变成个卖货公司，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我们可以先打个伏笔，然后稍后我们可以讲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先讲回这个随心飞啊，对，为什么说我们高总是随心飞的骨灰级用户呢？因为我感觉高总每周都在用随心飞。那个，要不然我们先请高总简单介绍一下自己随心飞的战况和相关数据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的，我现在正在打开那个东航 APP 在检查。首先那个随心飞，随心飞其实是东航的一个名词嘛，对吧？最早是东航推出的，所以我最早是买了那个东航的周末随心飞。但我后来其实又买了好多，我后来又买了东航的那个早晚随心飞，后来又买了那个海航的随心飞，然后所以一共买了三套，就花了还挺多钱的。那最早的话就是周末随心飞嘛，我先看了一下周末随心飞，因为再过十天就要过期了，一共是飞了23次，然后花了24890块钱。但我其实今天还有一个航班要飞，就是我待会儿会从上海回北京。哦，不对，这个买的是海航的。对，所以东航的应该就到此为止了。周末随行飞就是23次25000，然后有个早晚随行飞，我看早晚随行飞飞了多少，飞了10次，花了9100。还有一个海航的，其实我海航的因为出了才没多久嘛。但是海航的随心飞真的非常好用，我已经飞了很多次了。我买了海航之后，东航的两张票就像是废了，就基本没有飞过东航的。我看看。
所以刚刚高总说花了，其实就是这个价值，这个飞机票的价值是这么多，但其实你是不用出一分钱的，对吧？
那也是要说出那个机场什么建设税之类的，就每张票50块钱。海航的我已经那个飞了11次了。就是从11月5号才开始飞的，所以到现在2个月的时间已经飞了11次了，已经超过了东航的早晚。
这总共加起来，你是不是这三套随心飞基本上飞了快40多趟了？
对，11趟，40多趟，对，没错。
大概几个月的时间？
我是7月4号开始飞的。
7月，
所以正好半年。
那差不多是，对，半年不到，对。那还是战况还是非常卓著的。那总共大概花了多少钱呢？这三套？
你想一个3300，一个3456，那两个东航的加起来就7000块钱，海航的是5000块钱。
7000块钱。
对，这样的话一共加起来是12000。
那整体算下来其实还是挺划算的，就是你想说平均一趟300多块钱的话，
对，
还是可以，还是挺不错的。
对，而且我一般飞的都比较远，什么飞个新疆喀什啊，飞个西藏日喀则啊，飞个三亚什么的，我近的地方我都不去。
感觉用尽了，走到中国的尽头。
对对对，三个尽头都走到。
对，那这40几趟是去了大概20几个不同的地方是吗？
应该有吧。对对，大部分都是不一样的，有些特别喜欢的会多去几次，比如说大理啊什么的，以前都从来没去过，然后随心飞才第一次去大理，去了之后就觉得哇好棒啊，所以我一下子就去了3次大理。然后西双版纳也是一样，
对，感觉你每天都在大理。
对，我大部分时间都大部分去的都是云南，就云南各个地方。我以前其实只去过一次云南， 然后就因为随心飞就发现哇云南好棒，然后就一直去云南一直去云南，然后后来呢还把它和我的工作结合了起来，所以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去了云南很多次。
对，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经常有看到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看到就是东航出了这个随心飞嘛，但他周末就很多人就是比方说周五晚上飞然后周日晚上回来，是一般是这样的行程吗？
如果是周末随心飞的话一般是周六早上出发周日晚上回来。
周六早上，
对，两天一夜。
那我可以比方说周六早上飞然后隔一周的周日晚上再回来吗？
可以啊可以啊，对，你如果不用上班你就可以这样。
那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如果能够中间隔一周的话，那等于就是你在那边玩一周，然后最后还可以用随心飞飞回来。
是的。
哎，那他为什么一开始是推出了周末呢？就是说难道周末的航班是比平时的更空吗？
因为周中大家要工作呀。
那他还是挺为客户考虑的嘛。那他为什么就是如果说既然大家周中都不飞的话，
啊，
为什么还要限制就只是周末呢？那你就直接出随心飞不就完了？
哎，我觉得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那些商旅的，因为平时你知道，
哦，对对对，
就是京沪航线什么，它如果按照平时那个价格的话，其实它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就是大家商务出行还是有这个需求。那你如果所有公司都买了随心飞，那不就 bug 了吗？
对对对，那倒是。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是的，另外的话他刚开始步子也不敢卖的太大嘛。另外还有就是出于价格的考虑，你说他如果完全出于彻头彻尾的随心飞，那他这个定价3000多块钱肯定是不够的，那他价格如果太高的话就没有那么多人买了，所以他就先开放了一个周末时段的，我觉得还是挺聪明的一个设计。
嗯，
那这三家整体的感受你觉得哪家是最好用？听上去好像是不是海航比较好用啊，你刚刚说的。
对，我觉得海航和东航周末随心飞都还是不错的，主要是看你在哪个城市，对吧？因为各个航空公司的基地会不一样。
对，
我像我现在在北京的话，我觉得海航是最好的。那如果是在上海或者在西安，在这些城市的话，那肯定是东航是最好的。
嗯，
对，评价标准其实还是看能够兑换的航班数有多少，是吗？
是的，是的，这个是最主要的。其次再是考虑那些什么每个航班的限定的数额啊，就能不能兑上票啊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么多随心飞里面，只有东航它是无限兑换的，就它不设座位数的限制，这个航班它只要有票你就能兑，所以就会出现就一些旅游热门目的地的那个航班，整一架飞机全都是随心飞的用户。然后海航的话，还有南航，它会设定每个航班随心飞不能超过20个或不能超过30个，它会有个限定。这样的话对航空公司来说，它自己的就是也算是利益得到了一些保障，那对用户来说的话，对，就是就有的时候会出现买不到票的情况，就这个比如说携程上明明能花几百块钱能买到，但是你在随心飞的订单里面却订不到。
嗯，那比较热门的地点有哪些啊？
海南和云南这两个地方。
哎，有就是国庆，就是有节假日的限制吗？
整个2月份是不可以使用的，就是春节它是屏蔽的，其他的话，对，其他的话是没有影响的。
就是因为我之前也跟一些随心飞的用户交流过啊，他们会觉得说用这个随心飞其实挺累的，你想用1到5还要上班，然后周末周六早上赶最早的一班飞，然后周日晚上最晚的一班回来，就是感觉就是买了一个累赘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还是其实因为作为这个自由职业者你可能有更多的这个灵活的空间。
我觉得我工作应该是比他们都要忙的。我就是如果你每个周末都飞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很累很累的事情。那在买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就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是吧？那对我来说我一直是这样子在旅行的，哪怕我以前做咨询的时候，周一到周五累到狗，我周末照样会飞到海南或者飞到香港或者飞到台北飞到北京去玩一下。所以我自己的那个energy level 是非常高的，就是活力四射。所以就是我不会觉得这个是很累的。对，那其他一些性格的人，对吧，大家那个休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像我的话就是做一些身体很累但是脑子不累的事情，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放松。所以我会去那个爬山，会去开车。我特别喜欢自驾，就是开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那对 大部分人来说，其实这些都是还蛮累的事情。所以他周末工作很累的话，周末可能就想在一个地方躺着，对吧？不想动。那如果你是喜欢那样的方式的休息的话，当然在周末是不要折腾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每个人的休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有点体会。就我觉得大家在购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开始一窝蜂的看到东航推出这个东西就开始抢购，因为好像当时也是有点饥饿营销的感觉。然后后来大家发现变成了一个累赘，就是一心想要薅航空公司的羊毛，然后但是发现自己又没有这个体力，然后所以就其实反而被航空公司反薅了羊毛。
对，我觉得最早买这个的时候也不要冲着薅羊毛这个事情来买吧。像我最早其实是冲着那个回家来买的，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下才3000多块钱吧、
oh.
对吧，然后我家在杭州对对对，然后人在北京，我就草草一算，我2020年下半年只要回三趟家就回本了、
嗯，
那我觉得我不可能只回三趟家、
嗯、
对，所以当时是为了回家这个刚需而买的，然后后来才发现大家都在拿这个疯狂的周末在玩、
嗯、
在旅游，那我就也开始旅游了。所以就周末的时候，反正我觉得北京也已经待腻了嘛，我每个周末就从北京去一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把东航能飞的地方基本就飞完了，然后差不多正好就过期了。
就是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一些随心飞的产品嘛，我看好像有些随心飞产品，就比方说同一个目的地，它这个产品周期里面，它只能兑换有限次数。这个我不知道你买的这几个有这个规定吗？
是的，就是东航是没有这个规定的，然后南航和海航好像是有这个规定的，什么一个地方你不能去超过3次以上吧？但正常人就是你如果是旅行的话，也不会频繁的飞某一条线。对，所以说东航这个还挺好的。我飞上海和飞杭州应该都飞了不止3次了吧，我猜啊。
嗯嗯，
感觉还是在屏蔽商务的那种，就是就不想那种天天往返上班或者说开会的那些人。
它每一个定位还是不一样的。像东航的话，它周末随心飞，它典型的就是用来屏蔽商务，所以它是连发票都不能开的、
嗯、
它开发票只能开个人，就你的姓名，就不让你去公司报销的。但后来早晚随心飞、
嗯、
早晚随心飞就是专门面向商务而推出的一个产品，所以有很多的企业用户，因为你像早晚随心飞，它的设定是周一到周五，然后早8点之前晚8点之后，其实是非常、
嗯、
对公司，从公司的角度来说、
嗯、
非常适合出差的一个设定，对吧？就你又能出差，机票又便宜，还不耽误事、
嗯、
所以它就是重点在面向企业进行销售。像我去买的时候，我都是拿公司的名义买的，因为个人的购买的话它是限量、
哦、
它就主推是需要公司渠道来进行购买。
我还打差异战。
嗯，对，然后就打不同的群体嘛，然后正好把它这些冷门时段的全都给卖掉，对吧？像北京上海这个航线是全中国最赚钱的一条航线、
嗯、
然后主要是东航在飞。
是的。
它是不会把它、哦最核心的，就周，比如周一早上或者是周五晚上这种全价票的时段拿出来开放给随心飞的，所以他是把周末这因为这种商务航线在周末都是超级空超级空，所以他把周末的航段、
嗯、
以及早晚的很早的很晚的那些航段拿出来，这些票价本来就低、
嗯、
本来就坐不满、
嗯、
对，所以他一搞随心飞上座率就显著提升。
是，对，
是，反正这些空座位放在那边也是没有成本的嘛，还不如多卖出去一个还能赚点钱。
对,
对，就赚点钱。对
对，对他来说边际成本是非常低的。
对对对。那高总既然飞了40多趟，那对于随心飞的整体评价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非常好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觉得非常真的非常难得，就是有些地方我觉得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如果没有随心飞的话。
嗯，
因为对吧，因为我以前喜欢旅行、
嗯、
我都是在国外旅行的，然后有好多地方呢、
嗯、
我是向往了非常久非常久，但真的太贵了，就从来没去过、
嗯、
就比如说云南啊，比如说敦煌，比如说新疆这些地方。因为以前比如说你在上海，因为我一直很想去敦煌，我也经常查上海飞敦煌的机票，往返就得有4-5千块钱。
嗯，
有4-5千块钱、
哦、
我一般都是飞意大利的、
嗯、
因为飞罗马跟飞巴黎你买经济舱一般也就是3-4千块钱。对吧，所以我以前就是从来没有去过祖国的大西北，因为真的太贵了，比欧洲都要贵。所以就这一次利用随心飞、
哦、
我就疯狂的飞祖国的边疆，就是云南啊，西藏啊，新疆啊，甘肃啊，这些地方就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去过，然后就拿随心飞去飞、
嗯、
就还挺好的。还有一些很冷门的城市嘛， 很小众的城市，就如果不是随心飞的话，也可能是一辈子都不会去的。比如说什么西藏的日喀则啊，比如说那个四川的泸州啊啊，还有接下来可能想去的什么广东的潮汕啊，广东的湛江，就都是一些很小众的城市。就没有这个的话，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自己花那么贵的一两千块、两三千块机票去的那些地方。对，所以这个的话也是，我觉得对。疫情后的这一个旅行真空期来说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儿。
听上去是已经把中国大部分主流城市都已经玩遍了，然后现在开始找一些冷门地方在玩了。是不是你就打开一张中国地图看看哪些地方我还没有去过？
没见过。
对，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到因为东航能飞的地方我差不多都飞过了嘛，那接下来的话，而且其实本来就是你想在中国生活这么久，大部分地方都是去过的，所以就拿着随心飞的把没去过的地方都去了去。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根据航线来看呢，就是比如说海航，它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奇怪的小城市，就都没有听说过，对吧？那这些城市呢，也不是什么著名的旅游城市，你要去玩三四天，肯定就玩不了那么久，那就很适合周末的时候随便飞到一个小城市，然后随便逛一逛，看看，第二天回来，这样子还蛮棒的。
对，
海航有特别多这样的地方。
你是会提前规划吗？还是比方说快到周末了，然后打开手机，或者是就是忽然临时起意，然后打开手机看一下有哪个地点没有去过，然后就立刻订一张票？
随心飞是它其实不随心的，它是得提前五天左右预定，所以一般比如说你周末的票的话要在这个周一订，然后你要退的话你得在周二退，所以一般都是每个周一都会开始做规划，就赶紧说，哎，今天十二点，晚上十二点之前必须得订一订票，然后看什么地方好玩，然后就马上把它订了，简单的做一做攻略。但是就玩一两天的话，也不会做太多的攻略，就可能在那个周六早上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才开始做攻略。
那这么多地点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或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大理啊，我觉得就从就用脚步投票嘛，对吧？就是大理是我连着去了三次的地方，就我觉得大理就是我目前玩下来在整个中国我最喜欢的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大理，就是我以前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中去过一次云南，还是一个公司团建去的是个丽江，然后丽江就非常商业化。然后又因为是公司团建，大家其实就在酒店里面住着，也没有怎么玩儿，对。然后这次的话，因为有东航它收购了曾经的云南航空，就是现在的东方航空云南公司，所以云南是它的一个大基地，飞云南的各种航线特别多，所以就北京直飞的话，就飞大理，也飞丽江，飞腾冲，飞西双版纳等等，就这些航线都非常牛逼，而且时间都非常好。然后飞大理就是周六早上出发的航班，然后周日晚上回来的航班，所以就是个完美的北京随心飞的一个航班。所以我就很早大概七月份就去了大理，因为大理它其实是围绕着洱海的一整个区域嘛，然后它其实分成很多很多块，所以它值得探索的地方很多。就大家知道的大理肯定都是大理古城，对吧？那大理古城就是一个很丽江的地方，就很商业化的地方，就完全没有什么可待可逛的地方，就不会有什么惊喜，就和你想象中的一个商业化的古城一模一样。那它边上就有可多宝藏可以探索了。比如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喜欢大理，因为我觉得我去了一个整个大理最好的地方，就大理边上有一个叫喜洲，它是一个传统的白族村落，然后呢它没有非常的商业化，虽然也开了挺多餐馆旅店，但到了晚上的时候整个村子还是漆黑一片，就显然没有大理古城那么的就各种什么摇滚酒吧什么给我一杯忘情水之类的这种东西出现对，所以它整个维持的还是非常好。然后呢在这样的基础上它有一个点睛之笔，就是喜洲有个喜林院英文名叫 The Linden Center， 林登中心啊，所以你一听就知道应该是个老外来搞的东西，对吧？他呢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老外，那个叫什么林登我忘了，反正林登是他的姓啊，也挺巧的，也姓林。然后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我对他印象就是曾经是个有名的驻华记者，然后是斯坦福的，然后在中国待了挺久的，所以呢就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啊。然后在喜洲这个地方，在他还没有被开发的时候。 找到了这里的一个白族大宅，然后通过种种方式就拿下了这个宅子的管理经营权吧，然后就把它开发成了一个中美文化交流中心。那里面呢，基本的功能就会首先有住宿啊，然后有餐饮，然后呢，它又是个文化中心嘛，所以会举办很多的文化教育活动啊，经常会有比如说。在中国的各种美国学校啊，我还有那个美国的一些学校，那些学生会到这边来进行那个文化体验啊，所以他会把白族文化，然后那个云南的当地的文化这些东西组织成各种课程和体验，在他的林登中心里面进行教授。那同时呢，他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乡村酒店，就是贵也挺贵的，大概平均也得1000块钱一晚上吧。啊，所以就是也做成了一个非常高品质的民宿和餐厅，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地方，就把一些非常朴素、非常古朴的这样的白族的，其实是说白就破房子吧，修得特别的精致啊，让大家重新就是把这个视野回归到这个当地文化上，让现代化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白族文化非常非常好的融合在了一起。然后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去那的时候。他每天下午，他的店长也是一个白族小伙子，是会带着大家参观这个宅子的。这个宅子是一个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它其实就是一座博物馆。那他这个店长会带大家来参观你住的这个博物馆，然后你事实上其实就是住进了博物馆，这个本身就很美妙的体验啊，会带你看这个宅子建筑的各种细节，跟你讲这个家族的历史，所以跟我们在欧洲的时候住那些城堡酒店的感受是非常像。然后呢，我就逛着逛着，我发现这个宅子里还有一个人在参观，是一个来自杭州的互联网大佬，网易的丁磊，所以就觉得世界好小。然后在那个宅子门口还抓着丁磊大哥合了个影，然后亮出了我们网易云音乐的露天博物馆的专辑封面。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新型旅游方式的出现，对吧？就是跟以往我们所理解的这种传统的境内游，其实就有很大的区别了。这种可能更注重文化体验和当地生活的融入。
对，是的，因为你那个短时间的旅行，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去参观打卡那些最著名的景点吧，那相当于是旅游团式的参观式的。另外一种的话，你对它定位就是个周末随便逛逛，对吧？那你可能就只选择一个地方，重点深入的来逛一逛，其他的话就都随缘，对吧？像那个在喜洲，我也只是知道喜洲有个喜宁院，然后就订了一间屋子，然后就过去了。剩下其实没有任何的安排，剩下就是在那附近随便逛逛，然后或者到了当地再问那个店里的人周边有什么可以做的呀，然后他们就给推荐说你可以骑自行车去那个洱海边，然后他们有自行车，所以我就在那边一直这样子过，就还是挺随意的。这样的话，这个周末其实就很轻松、很散心。如果你是周末，比如说安排去了一个，像北京这样的地方，对吧？你今天要逛故宫，然后去爬长城，然后再去颐和园，对吧？那你这周末绝对会累死。
累哭。听说还在随心飞的中途谈成了一些生意，是吗？
可以这么算吧，因为我们开头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我在卖东西嘛，那我们其实是在卖咖啡，就是哎，我忘了我们之前那一期节目有没有提到过，我们当时做露天博物馆，然后做文旅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套北京中轴线的咖啡，
对，有提
然
到
后这
过，
咖啡在抖音上卖的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咖啡都是进口的，那用户呼声很高的是那个云南咖啡。所以我就利用随心飞的机会，就因为一直飞云南嘛，那也会顺便去一下云南的咖啡庄园，然后呢就也认识了一些那个庄园主，然后就也顺势推出了我们的云南咖啡，然后现在也卖得非常好。所以就是如果没有随心飞的话，我们云南咖啡这个事儿可能不会推进的这么顺利。就我是每次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去西双版纳，然后就顺便去了一下普洱的咖啡庄园。因为版纳和普洱是很近的，对。然后到后来的话，就会特地为了咖啡庄园而去一次云南，然后顺便旅游一下。比如说我这两天没有回北京，就是前两天从北京去了大理，然后从大理去了那个大理边上、大理下面的一个山村是叫朱库拉村，它是那个中国第一棵咖啡树种下的地方。我就是为了这个地方，就特地去了一趟云南。 然后就顺便再玩了一下，因为大理我去了三次了嘛，就该玩的也都玩了，所以这次的话是以出差为主，旅游为辅。
我因为我之前也其实基本上没有听说过什么国内的咖啡嘛，然后直到我看那部电影叫什么一点就到家，就彭昱畅他们演的那个电影，对，然后就是讲那个云南咖啡，特别是普洱咖啡这个事情。然后我不知道就是云南咖啡的它的这个就质地啊，或者它的这个
到底怎么样
风味，
它的这个品质，对，它品质到底怎么样。对，
不是世界顶级，但是也还不错，就大概是比如说中上游的一个水平。因为我觉得咖啡还是由那个气候和品种两个东西来决定了它的口感口味嘛。那确实我比如说以我的标准啊，我可能会喜欢比较花果香的那种咖啡，所以像什么中美洲的呀、非洲的咖啡啊，我都觉得非常棒啊。就大家比较听的比较多的一个咖啡是那个什么巴拿马的翡翠庄园的圭下。大家听过圭下这种吗？这种就是目前精品咖啡里面名气比较大的一种豆子，那个是比较合我口味的，就是花果香非常的浓郁，然后比较便宜的一个选择呢，就是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它也是就是比较花果香的，但是呢就没有圭下做的那么高端那么贵。那这种口味的话在云南目前是没有的，就是果香那么浓郁，花香那么浓郁，云南都目前是做不到的。那现在我上
次是因为种不出来是吧，
是因为品种不同，云南种的像他们都是特别的咖啡品种。那云南的话目前大批量种的有卡蒂姆呢是最早雀巢公司引进中国的，引进云南的一个品种啊、这个就是为了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而准备的，所以它就是不容易得病、好养活，但是品质呢就没有那么的高啊、然后云南当地还有一个很古老的品种铁皮卡，铁皮卡呢就是反正也没有归下他们喝出来那么的美妙吧，也就是这两年有了精品咖啡的意识，云南的某一些庄园开始引进像归下耶加雪菲这些种类在种植那具体口味怎么样我还没有尝到，或者是上次去庄园的时候他们跟我说的，说有一些庄园已经开始种那些就国外引进的新品种了那从气候上来说我去过巴拿马然后没有去过埃塞，我觉得他们气候可能是比云南还是要更加的热一些吧，毕竟他们的纬度会更低我猜他们气候是更适合种咖啡的，云南的话冬天还是有那么一点冷的所以可能没有那些热带地区种出来的那么的有，就是我总觉得来自热带的东西会有一种很奔放的花果香气，就很有百香果芒果这样的感觉。云南的话目前种咖啡的还不是它最热的地区，都是在宝山和德宏还有普洱并不是最南端的西双版纳所以就真的拿西双版纳来种咖啡的话说不定还会有一些惊喜但现在因为经济原因嘛，就是西双版纳比较有钱，他们种的是更加值钱的东西橡胶啊这些东西，就没有种咖啡所以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打算要种一种，我猜不会，因为咖啡不怎么赚钱的
因为我也马上要去一趟云南嘛，然后我也知道那个普洱开始改种咖啡了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判断过，就比方说他这种以前种茶树的然后现在开始改种咖啡树，这个会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那个电影里面是这样讲的，就以前种茶树现在种咖啡树，但我现实去那边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反倒是有点像那个以前是种咖啡树的现在都砍了都不种咖啡了，因为其实云南咖啡销量一直不怎么样而且也并没有因为这个电影就一下子就火了比如说我在宝山我宝山是也是算是第二大产区吧，反正宝山和普洱都是前第一第二大产区反正各自都说自己是最大然后我去宝山的时候当地的那个姐姐就是那个庄园主她就跟我一路开车一路介绍你看这是个火龙果那是个什么那是个什么那是个香蕉，那以前全都是种咖啡的，就他们那边种了几十年咖啡三四十年咖啡了对，然后就把几十年咖啡树都砍了都种别的东西了，因为大概几年前咖啡行情就特别差特别差，对，在今年以前大家根本就不会关注到云南的咖啡对吧，那现在的话还有人喝精品咖啡以前没有人喝精品咖啡都是速溶咖啡那个价格就更低了 所以是
对，
云南咖啡并没有因为一部电影而爆火，就现在依然是一个很小众很冷门的状态。对，依然是大批的咖啡豆是以很低的价格在贱卖啊、或者说还在那个恶性循环中有一点好转的迹象、
嗯、
但并没有走上我们认为的那个就像电影结局那样大放异彩的那种感觉。
嗯，
对，你也可以看它的评分，就是就还行，但是也没有那么高。就比如说我们在、
嗯、
比如说我们一些咖啡品牌在售卖的时候都会标榜说我们家的豆子都是精选 SCA 85分以上的豆子不啦不啦来做的，对吧？ SCA 85分以上在国外好像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标准，但对于云南豆来说、
嗯、
其实还挺难的。我在庄园里面看他们的评分，我看一下怎么好像都没有到85分，而且都还是不错的庄园了、
哦、
所以说那个云南咖啡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但确实是可以喝的，确实挺好的，没有那么的好。
对，除了云南之外高总去过很多次，但我知道高总也有踩雷的时候，比方说去了珠峰大本营，这个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觉得随心飞就飞到现在不踩雷的可能就只有大理吧，就我觉得去其他地方其实都不怎么开心啊，就都感觉挺失望的、
哦、
包括去什么敦煌什么都觉得挺失望的。是珠峰大本营那个是、
哦、
只能说有一点失望吧，因为对那些地方之前的期望都太高太高了、
嗯、
包括敦煌、
嗯、
包括珠峰大本营、
嗯、对对对
然后真是向往已久，对吧？你说珠峰，我之前从来没想过，原来珠峰大本营是这么轻易的，周末随随便就能去的。我以为是什么得在拉萨待个什么几天一周的，才可以开始慢慢的往上爬，不啦不啦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么方便，直接飞到日喀则，日喀则坐个车就到珠峰了，特别特别的简单。然后之前嘛，西藏的风景也被大家吹得很厉害，是吧？什么净化心灵。然后我觉得那个风景根本就净化不了我的心灵，我觉得那个风景太不咋地了，就是之前我觉得有点吹得太过分了吧，就是把西藏完全吹成一个天堂那样、
嗯、
但我去看了就也还行，但也就还行吧，就也没有美得很夸张吧，预期上会有些落差。就像珠峰看到珠峰当然是很开心很激动的，然后一路都是雪山，然后那个风景也很壮观，但是也没非常夸张、
嗯、
就也只是觉得还可以这样的状态。那相比辛苦程度的话、
嗯、
我就会觉得总体的性价比有点低，因为辛苦是真的非常辛苦、
嗯、
但是看到风景呢就没有觉得非常的震撼人心。
嗯
嗯，可能一部分是个人的成就感、
嗯、可能也就是
就你努力了。
对
对，可能就你到珠峰大本营发现大家排队一个小时在跟那一块杯合影、
哦、
我就会觉得很无聊。对，然后我对西藏也一直没有很强的向往嘛，因为在这去那个大本营之前，我就先随心飞了一趟拉萨，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西藏。我觉得吧，去拉萨的印象就是、
嗯、
比较一般，就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棒。也是之前预期太高了、
嗯、
但到了拉萨呢就觉得布达拉宫是真的很美，但除此之外、
嗯、
都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都没有 impress 到我，就是觉得还行一般、
嗯、
整个古城很商业化就这样的感觉。然后第二次就去了日喀则、
嗯、
是因为国庆不知道去哪儿嘛，原本是打算在北京待着的，后来因为我买了早晚随心飞、
嗯、
发现有一趟10月1号早上飞日喀则的机票可以用随心飞换、
嗯、
那我就觉得这个羊毛必须薅一下、
嗯、
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就有一班10月1号早上从济南飞到日喀则的航班，对吧？你想这个航班时间多好，十月一号去，然后
对，
然后卖还要卖3400多块钱，然后我那个随心飞一共才3400块钱、
哦，
所以这不是一票回本了，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羊毛要薅，我就去了。
嗯，
然后就飞到日喀则之后休息了一天、
嗯、
过渡一下高原反应，然后又那个参加了一个当地报的那种团嘛，就珠峰2日游的那种团、
嗯、
然后给送到珠峰上去了、
嗯、
然后半路呢我还私自擅自脱团、
嗯、
因为我们旅游团这些都是住在大本营的山下的，就是那个山下的农民的家里，那我到了大本营之后发现其实大本营也是可以住的、
嗯、
所以我就偷偷摸摸的留了下来，我就住在了大本营那个地方，住在了上面那个大本营的藏民的家里、
哦、
嗯，然后我觉得那个晚上确实体验也特别的美妙、嗯、然后看到晚上的珠峰也很奇妙，那确实真的是头疼了一晚上、
嗯、
然后完全没有睡着，对着神、
哦、
那个神圣的珠峰呕吐， 对，因为缺氧，然后我去了三次西藏都没有吸过一口氧的，就是我觉得状态还不错，就一直撑着撑着，但是到了晚上确实是睡不着，头痛，白天倒是没有什么反应。对，所以总体的体验就是非常累，非常辛苦，身体很不舒服，看到风景呢也就还行，所以就会觉得不值得。
我想说随心飞其实还算帮忙，因为你想如果你是花了全价机票去的，那你心里应该更不痛快。
对啊
对
啊对啊，一般直飞日喀则还蛮贵的嘛，一般你自己飞都得往返你个五六千块钱就没了，对吧？那如果是这样子到了拉萨，到了日喀则，那得多生气啊，真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是一档横跨中美的播客节目，我们希望通过播客带你去看更大的世界。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在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Spotify、Google Play 搜索并订阅无时差研究所，也欢迎在苹果 Podcast 给我们留下五星好评。
那是不是就是新疆稍微好一点？你是不是也去了新疆？
对，我去了新疆喀什，在疫情之前去的，我觉得特别棒。新疆和大理还有版纳应该是我随心飞飞的最开心的三个地方。然后后来又去了什么卖香梨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库尔勒啊？对对对，库尔勒，我又去了库尔勒。那喀什的话我就觉得很棒呀，喀什古城很棒，然后天气很棒，然后那个古城吧，就是西部的那种特色的古建筑叫做高台民居，就是它的整一个古城是建在一个高台上的，高高抬起的，然后整一座城市都在里面，总体保持了原始的风貌，在里面逛着就很有那个很 local 的感觉，很沉浸入当地文化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呢喀什有了夜市，喀什的夜市和西双版纳的夜市在我心中是目前并列中国的第一。他们夜市真的太好了，就太好吃了，就是吃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那一整个夜市可能就一两公里长，它是长长的一条街，然后就沿着那个街这个吃一点那个吃一点，然后最好呢几个朋友一起，然后大家分着吃，然后逛着，然后又有水果，对吧？又有各种肉，然后做的各种奇怪的你没见过的吃的东西，这样子就会逛得特别开心。而且呢吃的还贼便宜，水果特别特别便宜又非常好吃，所以这样的这种小确幸就会让这一趟旅途非常的愉快，对吧？就是 你可能对它预期比较低，你说我买个三块钱一斤的葡萄，四块钱一斤的葡萄能买了个啥呀，但一吃肯定比你在北京吃三十块钱的葡萄还要好吃，像这种小小这种小小的羊毛，小小的幸福就会很开心。对比之下就觉得在西藏旅游真的是苦大仇深。就是这种跟正常的饭菜都没得吃，对，这样相比之下就新疆就非常愉快。它那边文化跟我们内地确实差异也比较大，所以在那边旅游就是就像是到了一个中亚国家因为它的文化真的跟我们非常不一样，建筑也很不一样，所以在那边旅游呢就很多人都说有一种去摩洛哥的感觉因为在建筑风格上、艺术风格上他们确实跟西亚会比较接近嘛，所以就是在现在你无法出国的情况下去一些这样的地方能够感受到一些独特的西域风情，所以新疆我还是蛮推荐的然后去新疆的话，国航和南航，
对，
南航是有直飞的，对，南航是有直飞的，所以就是有很多南航随心飞的用户过去。那我因为是东航，所以我是在西安转机，相当于飞了两趟才到的。喀什是中国的最西端嘛，所以就这一次也算是打卡了中国的最西端。然后最南端的话也去了三亚，然后西南的话去了腾冲所以也是去了挺多边疆地区的然后新疆另一个地方就是库尔勒，库尔勒和库车我也去了但是我就觉得一般，就没有喀什那么棒，就可能在因为我们把它分为文化和自然的话文化肯定是喀什古城是最棒的，它的古城保存下来了然后有各种吃的对吧旅游设施也很好住的地方也很好，你看我还拍那种网红照片对，在库尔勒的话库尔勒和库车的话主要是看自然风光，然后那自然风光吧我觉得也就那样就是没有觉得特别好所以后来那一趟去库尔勒跟库车的就觉得一般般，我还去了那个号称最牛的什么胡杨林，但是看了之后就直呼坑爹。我是跟那个北京的朋友一起去的，然后他们一直问我说你去过香山吗？你去过奥森吗？香山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好吧，对，其实刚刚高总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疫情的原因把境内游其实重新拉回了大家视野，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国内还是有不少地方可以去一去的，但是这个去完之后可能大多数的时候还是比较失望的。那是不是跟中国的这个旅游业其实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有关？就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个是旅游业的问题，第二是那个根本的因素，还是就大家旅游还是想去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你在中国玩肯定没有比起你飞到世界的另一端去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那样子来的美妙。对，所以大家所以在中国嘛，就大部分东西你都熟悉，就不管你去到哪儿你总能吃到川菜湖南菜，对吧？这样的话都会其实是会给你的旅游那个减分的。所以你看我旅游体验最棒的几个地方，一个是喀什，一个是大理、西双版纳，都是跟我们平时在北京上海的生活很不一样的地方，你能看到很独特的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种在旅行的感觉。不然比如说去一个三亚这样的地方，或者去一个什么，你去个上海，对吧？你去个杭州，你可能就觉得只是随便逛逛或那个放松休息一下，因为你没有看到什么和你日常生活不一样的东西。
对
对，
你说那个旅游业是不是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差异点，就是国内的话真的开发强度比较大，就是中国也被称为基建狂魔嘛，对吧？大家就知道中国喜欢造路啊，造一些基建东西，其实反映在旅游业上也是一样的，就是就只有大规模的开发。所以一旦提什么旅游开发，就会把这整一个地方挖的个底朝天，然后重新造一遍，对吧？然后什么栈道修的特别宽，然后你去爬山或者去旅行完全没有一点野趣，是吧？就感觉是在很宽敞的人行道上走路，然后所有的栈道都给你修了围栏，然后感觉特别无聊，真的。然后在国外旅行的话很多东西都还是挺自然的，因为人家不怎么做这种大规模的开发。比如说同样是在爬爬山嘛，那中国爬山可能就典型的是第一会修个索道让你坐索道100-200块钱，然后到上面呢就是修了各种栈道，对吧？修的特别平整啊，就好像是在那边逛公园一样，没有什么意思。那国外爬山，
对，
我就觉得就要原生态很多，那真正的是沉浸在自然中旅行。
对，我在这边爬山都真的是在爬手脚并用那种。
对，是的是的，这样就
攀岩
去嘛。所以国外的话人口密度没有那么高，他们的景点没有那么多人去，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但也是这样的方式保持了它更加景色更加原始本真的一面。
我觉得这几年其他的方面也有一些改善，就是好像现在出去也不会遇到特别多那种很坑爹的那种情况了。我记得以前比方说什么你跟团出去旅游，然后导游会特地带你去一个就是专门买卖东西的地方，然后你不买还跟你吵架什么东西之类的。现在就是因为大家更多选择自由行嘛，然后也有自己的更多的这个自主权和选择权，然后整体好像这方面的东西是有所改善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首先那个自由行比例有上升，但是团队游抱团游还是占到了很大的一块。对大众来说，就是从人数上占大头的一定还是那些参团的人。你刚刚说到这种坑爹的这种事情改变，也确实是有很强的改善的。这其实是因为政府的大力介入，就比如说西双版纳以前呢，大家是可能是不敢去夜市吃东西的因为宰客啊什么特别厉害，对吧？然后在那个青岛大家不敢吃海鲜，这个大家也听说了吧，是吧？然后呢，
对对对对对，海南不敢吃海鲜也有，
对，还有在厦门也不吃海鲜，在雪乡东北那个雪乡也不敢去，因为宰客都特别特别厉害。现在这些地方都因为政府的强力介入而进行了整改，所以它的环境旅游环境生态是好了一些。比如说西双版纳现在所有的烧烤价格都是统一的，连收款码我记得都好像是政府统一给的，然后每家菜单都一样就有一种你在逛社会主义夜市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是你说这个，其实确实前几年就是经常听说海南，对吧？就是你跑到大饭店里面去指一条鱼，然后那个厨师就把那鱼拿出来在桌上摔死，你不要也得要。就是特别吓人，对，以至于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去到这些热门景点心里都有一些惴惴不安，然后总是觉得说我要去找当地人吃的地方，
的
我不能找这种旅游区的地方，肯定会被宰。
对，我去海南的那个时候，自己去的那个海鲜市场，就是就像他们买菜那样买了海鲜，然后带着那海鲜
到当地人
餐厅里去加工，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是一道菜收多少的加工费这样子。
嗯，
这个是比较
对我
便宜，就算划算的了。对
对,
对，我念大学的时候也那个这方面的顾虑非常多嘛，就是我念大学可能是快十年前是吧，然后那个时候确实像海南这种地方就是都是负面的消息，然后风景呢其实海南风景也不怎么样说真的，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当时又在杭州，所以我就一直会飞到东南亚去，然后就比较喜欢在东南亚旅行，在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就觉得吧，那些地方你旅游比较安心，不用还总是提防着别人来宰你一刀，黑你一下之类的，对吧，
对，
往往就是这些小事把整个旅游的心情都给破坏了。
对,
对，但现在对比的话确实会发现在这方面这两年已经改善了太多太多。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好处吧，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能够看到的点，所以也能够为这个境内游重新焕发生命力，然后做出一点铺垫吧，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是的，进步还是很大的。
不过说到爬山，几个月前我们不是几个人去爬山，然后当时就真的很累，然后怀念的就是山里面卖西瓜卖水的那些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
棒冰。
对，就是那时候真的非常怀念这个过度开发的旅游产业。
我现在还爬山，中国还有轿子呢，我跟你说，有轿子驮你上去的。
对对对，
其实高总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刚刚也提到说一飞机都是随心飞的同伴，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还认识挺多西安人的，因为那个东航早年也是收购西北航空，所以那个
对，
东航在西安是有个总部的，所以你北京往回飞的话没有几条航线，但是你到西安一中转你就可以去到中国所有的地方，所以我就频繁的在西安中转，像我去什么敦煌啊，新疆呀，西藏啊，这些基本全都是在西安转的，然后因此我就加了那个西安的随心飞的群，然后我在西北旅行的话认识的所有的驴友基本全都是西安人啊，然后有个亮点就是你知道西安机场特别好啊，西安机场是它的中转服务做得特别好，它正在目标打造全球最佳中转机场。
嗯，
好特别的目标。
因为你知道西安是在地理上是位居中国的正中心，对吧？
嗯，
所以其实它确实是国内航班中转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从北京去云南，正中间就是西安；你从上海去新疆，正中间是西安。然后它是怎么做中转服务的呢？就你知道，你只要在西安转机，你的住宿、吃饭，还有什么机场大巴，这些全都是不要钱的。西安机场是免费提供给你的。
哦，这么好，
这么好，
所以我就对对对。就比如说你如果是白天中转，那他会给你一张免费的吃饭的券，然后你可以在机场里面所有的店来用这一张券，每个餐厅都会有一个叫做中转餐啊，然后是基本上是一个很基础的套餐，然后你要加吃别的的话，你就可以再付钱再买别的啊，但如果那个你胃口不大的话，一个中转餐基本也吃饱了，从什么汉堡王啊到什么红毛饺子啊都有它的中转餐。然后呢，如果你是过夜中转啊，哪怕你是坐高铁第二天的飞机这样的东西，他都会给你安排那个免费住宿。住宿的话就是机场边上的那些酒店啊，当然也是挺差的那些，就挺普通的一两百块的那些酒店，然后会有专车接送啊，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免费的行李寄存，还有就是如果你是自己中转的时候你想顺便去西安市区玩，对吧，他会送你那个机场大巴的券，所以他把整个中转服务就做得很好，然后整个西安机场的体验也挺好的，里面吃的非常多，然后整个机场也挺新的，所以我对西安机场的印象特别好。
哎，这个倒是挺特别的。
嗯，所以机械费还是50块吗？感觉很亏钱啊。
对对，还是50块。然后他那个其实比如说住宿这种是有高中低端不同选择的，最低端的就是免费住宿嘛，那你就直接过去。那如果你想住的好一点，你可以住他机场那个5星级的酒店，什么民航大酒店啊什么的，都是特别好的酒店。但是那个呢，他就会给你一个折扣价啊，所以我觉得他考虑的还是蛮周到。
嗯，哇。这个其实挺厉害的，如果他这种服务都比较完善的话，其实大家还挺愿意在西安中转。
是的，是的，我就去了一次两次之后，我后来就频繁的去中转，因为那个体验真的还挺好的。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对吧？就甚至是就比如说你如果是什么中间只停留三四个小时的那种红眼航班中转的话，它西安机场到处都是那种睡眠舱。然后他也会给你发那个券，你就不用去酒店睡了，你直接去那个睡眠舱里面就去睡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也挺好的，而且是有什么洗澡的都有的。然后你在机场想运动的话，像那个酒店里面是有什么游泳池、健身房，这些都是有的。
这么全面，
还蛮高级，
太厉害。
对，所以好多机场现在都去那个西安机场学习，就是如何打造那个就是全球最佳中转服务。对，因为西安它是一个西部机场集团，所以是西安、兰州、西宁三个机场都是有这种免费中转服务的，但西安机场最大啊，所以它是做的最好，它是同一个集团运营的。
学到了一点新的知识，
真的
以后可以去体验看看。
还有其实昆明机场也在学习这个东西，也在做中转服务，但是不同的是昆明机场的中转服务不是由机场提供的，是由航空公司提供的，所以目前是东航在给大家提供这个昆明的什么免费住宿啊、免费餐饮啊这些中转服务。因为云南都是山区嘛，所以那个短途航班非常多，所以去云南的大部分地方其实都是在昆明中转下再继续飞，飞一个什么什么德宏啊，这
对
什么西双版纳这种地方，对吧？那它相对来说没有西安机场做的那么完善啊，但是也在学习，在进步吧。
对，云南还是有这个优势的，因为云南好像它的高铁并没有特别完善，基本上都是飞机飞的比较多，是吧？每个城市基本上好像都有个机场。
对，因为云南是全都是山地嘛，没有办法修高铁。
其实刚刚说了很多啊，就是随心飞今年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随心飞这个商业价值和它的可持续性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说其实十二月底之前随心飞就基本上就过期了嘛，上第一批的随心飞基本上就过期了，后来也有很多航空公司陆续推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随心飞的产品。那其实我理解，我个人理解，就是在航空业一开始这种可能比较低迷的情况下的时候，随心飞确实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现金流的问题。因为航空业或者整个旅游业就是跟我们之前聊过一期那个酒店业的实际情况其实是相类似的，就是今天这个飞机如果没有人飞，那这个位置如果空着，那这个价格就是损失掉的，这个成本就是付出的，然后或者是它这个都就是浪费在那里的。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商业的本质，就是它需要很快的能够回流它的这个现金流。这个你们觉得这个商业模式究竟有没有可持续性？因为看上去好像航空公司整体都是在亏钱的。
其实还是挺赚钱的呀，就是你想我飞了这么多次，我这个票平均下来每张是三四百块钱了，对吧？这些淡季的航班，这个航班票价本来就没几块钱，本来也就两三百、三四百的，对吧？像那个什么西双版纳飞杭州这样的航班，你自己去买也就两百多块钱就能买到了。因为现在就是个旅游淡季，春节之前的冬天就是个旅游的大淡季，可能就只有十月份是一个旅游旺季之外，全都是淡季，淡季机票本来就不贵。所以他其实没有打折多少钱，而且他来了一个团购，对他来说就是个薄利多销，对吧？你本来正常人谁飞那么多次呀？他一下子就是，我觉得还是赚了更多的钱的。另外，你还要想到他的那个营销和那个品牌的价值，就通过这一次多了很多的他们的品牌曝光，对吧？
对对对对，
有那么多所谓的旅行达人都开始那个免费的给他们做宣传，疯狂的给航空公司、给旅游景点做各种广告。对，所以我觉得总的算下来，它其实是没有亏的。但日后可不可持续呢？我觉得，说不定真的会长期有这种东西，因为航空公司你仔细算算账，就会发现挺划算的。它可能会出各种变相的随心飞，对吧？就因为只要账算得过来，他就可以一直这样子做下去。比如说周末随心飞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可以永远的保留，对吧？这个想法很好呀，让大家周末的时候出去玩一下啊，然后呢就飞两趟，就养成了大家的这个新的需求。但这一次就是我也听到一些有意思的市场观察，是西安的朋友跟我说的。他说这个随心飞在北京上海这么热闹，其实在西安一点都不热门，因为大家根本花不起这个钱。你是不是觉得很意外？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有钱，但其实你有本科学历，对吧？你有着月薪过万的收入，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一群人了。在西安的话，当地的年轻人跟我说， 比如说跟我一起玩的小朋友，他毕业了几年，然后在做财务，他说西安的一般这样的收入也就三四千、四五千块钱，对吧？你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你周末要出去飞，你两趟，你至少也得花个每趟50的基建费，你得花个酒店，对吧？你得花个交通费，
对对对对，
算起来大几百块钱就没了。其实对一个收入三四千、四五千的人来说，是支撑不起这样的开销的。
嗯，
对，
所以他说那个随心飞在西安并不热门。所以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你在外面飞的时候，你碰到的基本都是上海人？就是我在哪，我碰到的全都是上海人啊，因为确实上海人收入会比较高，然后东航的航线又多，我就没有怎么见过其他地方的人啊，还偶尔呢会见那个四川人。四川人呢虽然收入不高，但是他们也房价低，所以他们可支配收入比较高，他们的消费意识一直就很强。对，所以在外面就觉得那个上海人和四川人会比较多，就没有见过什么，你看西安人，对吧？西安人口也多，航线也多，对吧？东航大基地你没从来不会见到西安人，然后也不怎么会见到比如说昆明人吧，对吧？你说昆明往外飞的航班多那么多，但云南人收入确实也低嘛。对，所以随心飞看似很热闹，其实也只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比较嗨的一件事情而已。
我之前还看了一个采访，就是说他们也不见得非得要通过随心飞赚钱，因为你知道机票就是它的上座率越高，它就是水涨船高的嘛。所以有一些随心飞用户订了一些座位以后呢，其他想买的人在网站上看到的票价就会越来越高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可能还能够赚到更多的钱。然后也像刚刚高总说的，就是随心飞可能也有一部分价值是体现在它的这个marketing， 就是市场营销上面。所以即使他在你个人上面亏钱了，他整体还是赚的。
对，而且一定程度上他是把这群人圈在了他这个产品里面，就是我就只能用你的产品了，然后只能用你这个
航空公
司了。
对，
其实也是一个，对，就是也是一个 loyalty 的那种，就是也是一个 loyalty 的考虑吧。
嗯，
对。
哎，我知道那个美国也有，美国其实在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推出了相关的类似的产品，要不然我们请爱谁谁来介绍一下。
对，我今天也是就是很好奇美国有没有这个类似的产品，然后我就查到他们美国航空公司在1981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叫 Air Pass， 然后这个 Pass 呢是价钱是不定的，它的起步价是$25,000，然后会越来越便宜。它因为它的功
天哪，
因为它的功能就是说你可以飞头等舱，就是你这辈子都可以飞美国航空公司的头等舱去任何的地方，是 unlimited， 你想什么时候飞都可以，
终身。
对，然后年纪轻的呢就会贵一点，然后如果你年纪更大一些呢，因为考虑到说因为当时的寿命啊等等这些，你就会更便宜。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再付$150,000带一个人，就说你再付一个$150,000的话，你这辈子都可以带另外一个人和你一起飞。然后这个当时他们一开始想的也特别好，就觉得说应该会有很多公司的商务人士会买啊，但其实没有，就他们当时没有卖出去多少，就卖了一部分吧。
就其实是不是跟高总说的那个大概类似，就是你像你一笔要支付出差不多$250,000，其实这不是很多人能够支付的了。
对，是确实付不了，但是他们可能想的是一些比如说公司高管如果经常要出差的话他们可能会买。
是
他们其实希望是公司给他所有的高管都买，因为他们想套一笔现金嘛。但其实事实上最后就只有一部分比较富有的人买了，然后这部分人呢反而薅了很多的羊毛，就是有这个问题。而且就是美国航空推出的这个呢，不仅说你可以飞，而且你还可以积攒你的 mileage，这些 mile 最后还是可以再换机票，就是给他的亲朋好友换，所以就是亏得 一发不可收拾。而且你还有这一辈子的那个因为每个航空公司都有他们的贵宾休息室，什么那种 club 嘛，就是你终身都可以去那里享用各种服务。
对对对对，
就反正是一个特别亏钱的事情。所以在1994年，就13年以后，他们就把这个服务取消了。当然这几年之间也不断的在涨价，就是他们最后可能有涨到$100,000以上吧，就是有在涨价，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继续坚持，对，没有办法发新的。但是事实上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是拥有这么一个 pass 的，然后有
终身卡。
对，然后其中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是一个有一个案子吧，就是有一个人他被美联航告不是美联航，美国航空告了，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欺诈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会 飞的时候他买了那个 companion， 就是可以加一个人的这个选择嘛，所以他经常会订两个位置、
嗯、
但他自己一个人坐、
嗯、
就是没有人陪他一起飞、
哦、
但是嗯，他个人的就是说、哦、他的争辩就是说我即使没有这个 pass 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就是不希望我边上有人。
哦，
美国航空呢就觉得说他这个是诈欺的行为，就告了他，然后就把他的那 pass 收回了。他飞了非常非常多，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也是美国航空觉得养不起这么一个大户、
嗯、
就是亏钱亏得太夸张所以就找了一些理由，
找个理由赶快把他辞退了。
对，然后他当时挺夸张的是美国当年还有那个超音速客机的、
嗯，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就是超音速有多快呢、
哦、
就是说从伦敦飞纽约只要2小时53分钟就可以到了。
哇、哦、那很快。
对，
一般是六七个小时。
对，然后这款飞机为什么平时没有人坐、
嗯、
就是因为它非常的贵，但是因为你有了这个 pass 以后、
嗯、
你就可以随便飞。
天哪
所以
当年条款制定者是不是脑子抽了就没有想到这些兜底条款？
对，没有，而且因为它就是本身就是它的条款就是你可以飞头等舱嘛，所以就已经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次他带着自己的女儿飞了San Jose， 就是加州到日本东京的第一、
嗯、
就通航的第一班，他订的是 头等舱的 1A 和 1C， 就这种就第一第二个座位。然后当时他女儿下去的时候还有记者在下面给他们拍照，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哦、
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人通过薅羊毛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赚回了很多本，因为有很多人生经验。然后他们家人就经常会说啊，没事我们就去澳大利亚度个假，没事去个日本去个印度，因为反正都他们可以用 mileage 换给家人的那些机票嘛，基本就是不花钱。
哎，所以这个其实也说到之前那个问题，有钱人其实有更多的省钱的方法，
对，
就是可能跟穷人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哎呀，这个确实也很神奇。但是它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航空公司到现在还没有倒闭，因为刚之前爱谁谁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忽然想起来我妈曾经办过一个健身房的终身卡，就号称是终身卡、
嗯、
但是健身房两年之后就已经卷铺盖走人了，再也投诉无门。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办终身卡之前大家还要三思，就是要看看这个平台它的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少，不要被终身卡三个字冲昏了头脑。
对，要认准那些大的可信的品牌。
不过这倒是很神奇，现在这个卡是不是还是可以使用的，就是如果你当年还有这个的话，
你有的话你就是可以用，如果你没有被美国航空告的话，没有被收回的话，你还是可以用的就是如果你用的比较节制的话，我相信你还是可以用的。
可能他们每年有些 KPI， 就是要告几个人把这卡收回，然后才能够节约一点成本。这个是那个之前的嘛，那疫情期间就美国旅游业或者美国航空业有没有什么自救的方法？
美国航空业就是很惨啊，我看了一下那个达美的 Q3 的财报他们就是应该叫同比还是环比啊？就是 Q3， 对，去年的 Q3 的话
那就同比
就是他们的那个利、嗯revenue 就是掉了 80%， 下降了 80%、
oh.
对，非常非常夸张。然后乘客是少了 83%， 就是基本上是挺惨的，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吧。其实刚刚秋天的时候回来了一点、
嗯、
但是因为现在冬天了嘛、
嗯、
然后因为疫情又有反复，所以基本上整个航空业是很惨的。然后之前那个什么华盛顿邮报出来就是说美国的航空业可能要到2024年才有可能恢复。嗯，
天哪，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就是今年这个九月份的时候，中国民航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是，这个今年九月全国民航共完成旅客运输4793.9万次，恢复至去年同期的87.5%，然后其中中国国内的市场客运量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8%，货邮运输量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6.4%。就是其实基本上中国的民航业已经度过那个艰难的时刻，
对，
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完全恢复的状态了。对
对，
相比较而言，感觉美国确实情况不是很乐观。
我觉得中国民航业就中国旅游业包括交通运输业的恢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乐观。他说的这个应该都是那个运输量，但如果你从市场规模上来说，
对对对对对，
大家应该都是亏得挺严重的，因为成本都在显著的上升，对吧？你现在要做消毒呀，做各种防疫措施，你的成本都在增加。另外呢，其实你打折打得非常厉害，对吧？现在的票价你跟去年同期比，我估计都只有一半都不到的价格。 对，所以就是
对
从比如说从前旅游业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看，我对旅游市场还是比较不看好的就是我觉得恢复的会没有那么的快。对，所以你在一个总的盘子变小的情况下在里面做事情还是会非常的艰难。
是
嗯，
但其实国庆这种黄金周的时间其实也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爆发，而且即将到来的春节我看了一下，就是海南和就是热门南方城市的酒店，我感觉所有的酒店和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旅游业的公司都在摩拳擦掌准备狠狠捞一笔的感觉。
我觉得很可能是跟那个稳定大家的信心有关的一些宣传，因为我觉得就从自己的观察来看，我今年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包括国庆节我一直在那边玩，人真的非常少。就完全不是一个像大理古城这样量级的旅游地区该有的一个人流量包括我自己去订酒店然后我自己在街上逛都能感受得到它那个价格都在往下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恢复没有那么的理想。然后过年期间的东西我还没有开始查但是海南的酒店反正那个包括版纳酒店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是一个天价，那现在它贵你也得把它跟过去年前年的价格来进行一个对比我觉得呢应该是不会那么快就恢复到一个疫情之前的水平，可能确实是需要几年的时间，因为疫情对大家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对大家心理状态的影响太大了。
但另外一个层面上说，因为以前每年春节其实还有境外游这个选项嘛，所以其实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的分流那其实现在就是境外游也游不起来所以其实好像大家如果有这个意愿出游的话，就是这些热门景点还是会首先考虑的。
对对，可能肯定只能选择三亚跟版纳两个地方了，就三亚和版纳应该就今年春节期间全世界最热门的旅游景点
爆了。对，是。
对，
那爱谁谁是不是最近也要出去到这个美国境内的一个热门旅游景点？
对，我也不能出国，倒不是因为疫情，主要是因为我的那个签证过期了，所以我只能在美国境内玩。然后又就想说选一个暖和一点的地方嘛，就除了肯定不会去那个佛罗里达，因为那边疫情比较严重我感觉，然后本来就想的是波多黎各或者是夏威夷，然后正好有很多小伙伴都去了夏威夷，然后我就决定也要去一下夏威夷但是要提前3天之内去检测，然后把那个结果上传到夏威夷的官网然后你才可以飞，不然的话你就要那个隔离14天嘛，那就挺惨的，你就花14天的酒店钱然后在酒店我14天都没待满我就又上飞机回纽约了。美国国内确实感觉没有什么人要出去玩，因为现在不是马上放假了，就会跟同事啊朋友就说聊你们去哪儿什么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任何安排，都会在家里这样子然后也是
因为美国人的大本营佛罗里达疫情严重是吧，因为美国人不是最喜欢去佛罗里达吗？
对对对，我其实很久没有关注了，但疫情刚爆发那段时间挺严重的，然后可能我觉得南方就是不像纽约控制的这么严格吧，就大家都比较自觉一些所以就没有考虑要去佛罗里达说实话，然后可能他们有开的一些设施啊也不是很多，最近据说是就是 cancel 就取消你订的机票的人比订新机票的人更多就大家都在疯狂的 cancel。 美国的航空公司最近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你改签不收钱，以前都要收$200之类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也能够理解说你不能去了要取消这样子。
因为夏威夷是不是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就因为算就是远离美国大陆的一个岛嘛，所以你们要做这个核酸检测。
夏威夷毕竟离那个美国大陆这么远，万一如果说有爆发的情况的话，什么医疗啊那些供应都跟不上，
对对对，
感觉会比较难吧。
对，
所以我能够理解他们控制的比较严一些，然后也反而我也会比较放心去那里玩，不然的话即使我到那里我也不敢说在人流比较密集地方去海边啊什么的。对，双刃剑嘛，就是有让我苦恼的地方但也同时让我比较安心一些。
对，而且我看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夏威夷避难是吗，就是感觉都在夏威夷工作了。
对，
就是 work from
Hawaii。
对，最后我们想聊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高总之前也多次透露了他最近的一些动态和变化，然后包括他这个随心飞这个玩了这么多趟其实听上去高总过着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那么我们想问你现在这个人生状态是否满意， 是不是过上了我们大多数人都羡慕的人生呢？
我其实那个周末在外面飞之外，其他时间跟你们也差不多啊。我也是那个每周五天在工作嘛，然后办公室还在北京，然后每天工作也很辛苦，大概早上的话10点11点开始工作，但晚上的话可能要1点2点才结束，就其实没有比以前就正常上班的要轻松，可能还会更加辛苦一些，只是说现在周末找到了一个放松和那个压力的出口吧。所以就对，平时大家不会发工作朋友圈了，对吧？所以只有周末去玩的时候发朋友圈，所以会感觉那个一直是在一个旅行的状态。
之前我跟爱谁谁一直在感慨，就说几个月前高总来给我们做嘉宾的时候，高总还是一个就是在做旅游行业的创业者，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高总已经变成了抖音咖啡品牌销量第一名，然后我们还在做播客，就是人的差距啊。
对对对，
你知道
我们之前录制是不是都已经快过了一年了，我在想，因为
就是今年年初一月份
半年多
对，一月份，对
对吧，一月份，对，我二月份开始有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彻底转型那个不做旅游嘛，然后就做那个消费品，做电商这一块，然后也算是抓了抖音电商的一个红利期啊，所以我们但我们大概是一直到7-8月份才上线抖音，上线之后就是一直销售的非常好。对这个事情其实我目前没有太多的去宣传它，因为我们的领先的地位并不是很稳固，我担心会
被盯上。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就要
低调
的变强，对对对，要低调低调。我们现在就主要是在抖音上面卖咖啡然后用各种最新的方式在卖，之前呢是用短视频在卖，现在呢是用直播在卖，接下来会用什么方式呢不一定但反正我们团队会一直去捕捉最先进的流量玩法吧。然后我们做的是一个咖啡品牌，之前呢一直是做那个进口咖啡，然后最近呢又上了云南咖啡。然后我们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关注的是真正的大众市场，而不是生活在北京上海的
金字塔顶端
精英的圈子。对对，金字塔顶端。这个因为我今天其实聊天我们好几次聊到这个话题，这个是因为我在做这个项目中有非常非常深的这样的感觉。现在就我的客户他虽然说北京占比还真的是很大，但是你看他们的收件地址并不是比如说什么双井劲松这些显然东三环精英会住的地方。对对对，甚至会有好多那个小城市的然后小镇的人然后我也会跟我的客户们交流，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在老家开了一家店，开了一个服装店，就是我认为的真正的大众的群体们。对，然后真的有了这样的心态，注意到他们，认识到他们才是所谓的大众之后，然后才能真正沉下心来为他们做出好产品，而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之前的一个比较小的世界中，以自己的理解在做一个看似比较洋气的东西，对吧？因为咖啡
对
那个大家一说咖啡就觉得是高级白领的一个东西嘛，那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千万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电台的一个初衷吧。我们也不希望说是自己的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希望也是能够有更多的包容性，或者是能够就是 cover 到更多的受众这个是我们其实希望做的这样一个目的吧。对，是我们就是做这个电台的其实一开始的初心吧。
是的是的，多看看别人的生活。
对，是。哎，那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大概之后的这个动向和规划会是什么样的？还是比方说过一年我们再找你的时候，你又转换了赛道，还是这个其实是在一个动态调整变化当中的？
其实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转换赛道，对吧？之前那个整整2年多的时间其实一直在做那个旅游项目。我觉得你一年之后来找我应该还在做消费品，但是很有可能就已经不是在抖音上卖了因为消费品的特点就是永远要随波逐流，追逐最新的流量热点，对吧？现在抖音的流量是最热的，所以我们死挖抖音的那个流量红利。那一年之后流量可能不在抖音这边，可能又出来个什么新的奇怪的 APP， 对吧？我们肯定又会去上面做一些新的东西但从这一段时间来看首先我觉得咖啡这个品类是我会继续做下去的我现在都好不敢讲话了，我怕自己立的 flag 一年之后自己打自己的脸
你可以听一下上次来我们节目立的 flag。
对对对，你知道我的投资人是听那档节目的吗？就是他还把那档节目发给了我，给我发了个大拇指。
是吗？是我们那期节目吗？
对，就是我们那期节目。
好吧，加油加油，高总加油。
对对，
继续立 flag。
那我顺便打个广告，我这两天要融资了，如果有那个基金，其实也没必要，其实都已经在联系了。本来想打个广告说那个有兴趣投资我们这个方向的朋友可以来聊一聊。后来想算了，该聊的都在聊了。对，他可以来买我们的咖啡。对对对对，可以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就是
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
卖货。对对，来看一下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的模式，看看我们的模式，就是我们是没有在淘系生态做任何动作的，纯从短视频时代起步的一个消费品品牌。对，所以可能跟大家以前看到的一个品牌的诞生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我们品牌看上去都会特别的奇怪。对，如果大家对这个视频时代的新消费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抖音号。就叫 Trip 咖啡，就 Trip Coffee。 之前做的不叫 Trip 吗？ T-R-E-P。 现在的话就 Trip。
我每次都嫌弃他这个名字特别土，就感觉普通话没有 讲标准一样。 Trip 咖啡。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Trip， 有趣的 Trip， 朴实的朴，这也是我们品牌的定位，有趣而朴实。因为我们是做黑咖啡的，所以大家可以搜，在抖音上搜 Trip 咖啡，就可以看到我们做的东西了。
对，然后那个就是关于高总这次随心飞的一些旅行的，就是更多的情况，如果大家想听旅行秘闻的话，那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露天博物馆的。
对，
今天非常感谢高总和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下，就是2020年最重要的一个旅行业的这个产品叫做随心飞。然后高总作为他的深度体验用户，其实也对这个产品本身有很多的这个感触，然后或者也借助这个产品去看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我们也其实也讨论了一些旅游业，然后包括航空业的整体现状。希望这期节目能带给大家更多的思考吧，然后也让大家大致了解了这样一个新出现的产品。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借此机会，也有机会能够发掘更多国内好玩，然后好玩好吃，特色旅游的地方。对，
好的，祝大家都度过一个开心的圣诞元旦。
对，我们这期应该差不多元旦的时候播。
好，
差不多，祝大家元旦快乐。对，不是，祝大家元旦快乐。对，好，非常感谢，谢
谢
高总。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
拜
拜。Looking for freedom, freedom is you. You give me freedom, freedom, freedom. I've been looking for freedom, freedom is you. You give me freedom. Looking for